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脱口秀演员马军的个人播客金马奖。金马奖，今天马军有话讲，大千世界随便讲，金都爱世界，来我被讲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金马奖。今天呢，咱们讲讲姚明辞职的这件事情。姚明是昨天辞职的，其实前天就传出来了，说传姚明辞职。姚明团队呢和中国篮协徐继成副主席，其实也是姚明团队的一员了。中国最早的 NBA 的解说，因为姚明当了主席，他当了副主席，新华社的一个资深的老记者，他作为副主席辟谣，说没有那个事儿啊，别听外面瞎传，说姚主席上班呢。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呢，我就说这姚明辞职呢肯定是确定的事情了啊，这个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辟谣啊，辟谣是承认。如果是假的，你就说是假的。你说姚主席此时此刻还在上班啊，这在于传统公关界一看，这就知道这就是一个辟谣式的确认，或者是确认式的辟谣。姚明辞职呢，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这件事情虽然比较突然，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今年的奥运会之后，就有人说姚明要离开现在的这个岗位，只是说他现在两任任期还没有做完。他现在必须要用辞职的方式要离开。他是2017年上任的，到现在呢是7年，第二个任期呢做到一半。姚明自己解释说，为什么要这个时候选择辞职呢？就是为了给下一届领导班子一个完整的奥运周期。这个话呢说的也没错啊，你不给下一届领导班子一个完整的奥运周期，那下一届奥运会的锅还得你姚明背。因为咱们姚明上任之后呢，两届奥运会都没有打进决赛，我说的是男篮啊，这个女篮不算，男篮没有打进奥运会的决赛圈。女篮的表现呢也没有想象中的，没有预期中的那么好，再加上呢今年巴黎的奥运会，这个日本队的表现呢出奇的好，凸显了中国队的工作做得格外的差，所以呢，奥运会之后就有传说说姚明呢要下，但是姚明下呢，国家肯定也不会放这么优秀的人就此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就走了，或者说到美国过小日子去了。姚明接下来呢，可能要回到上海，在上海的体育界呢，还要担任比较重要的位置。就对于姚明的评价呢，大家其实是可以想象的，肯定是很两极的啊。首先呢，如果大家不喜欢姚明的话，或者说对于中国篮球这个爱之深责之切的话，肯定是要把这届奥运会男篮没进去的这个表现扣在姚明身上的。说自从姚明上台之后呢，中国篮球已经好多年没有进入奥运会了。这句话呢虽然有很强的误导性，但是这句话没错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真相。那心疼姚明的人就会说呢，说现在就中国篮球这个局面啊，这个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你姚明虽然是中国篮球的功勋，是中国篮球睁眼看世界最强的这么一个人啊，中国篮球界的林则徐，但是你要不及时撤退的话呢，天天在这个脏水里面泡着，你这个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啊，林则徐下场就不好嘛。那这两种评价呢就会交织在一起，就变成我们很矛盾的对于姚明的一个看法。那我们要怎么评价姚明这么几年的工作啊？首先呢，奥运会进不去这个事情跟姚明的关系倒不大，他是2017年上来的。2017年上来呢，篮球和足球差不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人才培养周期。那个时候的基础不好，就决定了后面中国队是进不到奥运会的。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了，包括这个非常著名的那次传球，是吧，那个传球不仅传丢了中国队参加奥运会的梦想，甚至把吐槽大会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喜剧节目给弄没了。这能谁能想得到呢？那我们尝试着去总结一下姚明这几年的功与过啊。首先呢，姚明是一个在美国把篮球更多的生涯放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他呢做了很多事情，其实尝试着呢都是要和美国的篮球制度去沟通，但是美国在职业体育上呢就有点像度量衡， 在用什么护长度啊、重量啊、这个容量单位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孤岛啊，就大家都用公制，就美国用美制的这样的一个单位，所以美国体育呢，你单独学起它来呢，其实是有一点点各色的地方。这个话怎么讲啊？比如说，大家知道足球它是英国起源的这么一个现代的运动，然后呢，在欧洲发扬的比较好。美国呢想学欧洲搞自己的联盟，但是呢他总在里面搞自己的一些小规则啊，比如说大家知道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打平了之后要决出胜负，他那个点球大战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十二码点球大战，他的那个点球大战是半场球员趟球三步以内要射门，门将可以出击可以封堵这个球，他就总想搞自己这样的规则。FIBA 的篮球规则和 NBA 的篮球规则也不一样，是吧？你篮球 FIBA 篮球规则里面是允许这个三分线比 NBA 的短，然后是允许这个内线蹲坑的，这 NBA 是不行的，是吧？这个 FIBA 是不能走步的， NBA 个别球星是可以走步的。这个规则呢，它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你说谁是特殊的那一个？其实美国是特殊的那一个。美国是特殊的那一个，每个国家每个大洲对于体育的那种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，就最具有各个州可以进行比较的体育的项目是冬季的一个项目，叫短道速滑，就是王蒙那个项目。短道速滑呢，最早是欧洲呢，滑冰很简单，就跟咱们现在跑百米一样，就是一人一个道，然后大家不管是100米、200米、400米，一人一个道，没有任何的和身体冲撞啊，只要这个起跑压枪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大家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赛制，就你跑你的我跑我的，然后就比谁纯的这个速度快。那到了美国人就会觉得这个运动不好看啊，你连个身体接触都没有，是吧？我们这边冰球还能干仗的，我们这边橄榄球玩的就是肌肉之间的碰撞，是吧？我们要的是这种野性的这种搏击，灵与肉的对抗。所以呢，美国人就把这个运动呢就改了，他就改成呢，大家滑着滑着就滑到一个道里面去，然后就可以互相扒了，互相别，我互相踩你的脚，就可以有身体接触。那这个运动呢，就跟欧洲那边的相对来说所谓的打引号的绅士运动，是吧？你跑你的，我跑我的，看谁快，就纯竞速，这就不太一样。那到了亚洲，尤其到了东亚呀，中日韩这三个国家，一说玩短道速滑，他又把这个游戏规则给你升级了，对吧？你不是可以扒了吗？你不是可以通过各种犯规的方式对子儿吗？那行。那只要这个决赛，比如决赛四个人，我三个中国人加一个日本人，那冠军一定是中国的。我可以中国两个运动员把你日本人扒了走，那我也犯规，我也取消资格，那你也没有成绩，最后保证我的队友能够走上最高领奖台就行了。因为对于东亚人来说，是谁登上最高领奖台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，更重要的事情，我要保证中国这面国旗，或者说日本人保证日本国旗，韩国人保证韩国国旗，保证我国家的国旗升在最高领奖台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每个国家对于很多运动的那种理解方式不太一样。姚明在任内做了几项改革，这个改革呢改的半拉歌姬，他尝试着把 CBA 往 NBA 方向去带，但是呢并没有琢磨得很清楚，或者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没有 NBA 那样的一个配套。比如说姚明尝试着把劳资之间的协议做得更加的确定性，做得更加的规范化，更加的法律化，这个事情是对的，但是因为没有 NBA 那样的劳资谈判的机制，大家都知道 NBA 在历史上美国每隔几年都会停摆一次的，为什么？就是觉得你 NBA 挣钱了啊，你的这个转播费越来越多，你的赞助费越来越多，那我球员的工资就要涨，那球员工资涨到多少为止，那就不是老板一句话的事儿，而是球员和老板去对抗。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是费舍尔吧，是 NBA 球员工会的主席，后来是保罗还是谁，我就跟你老板我杠，对吧？你今年的收入涨了2倍，那我球员的工资我不说涨2倍吧，涨1.8倍总合理吧。所以现在你看姚明当年一年拿多少钱，奥尼尔一年挣多少钱，现在什么布朗塔图姆一年挣多少钱，就水涨船高。这个其实是劳方和资方共同谈判共同博弈出来的， 而咱们国家呢，就是老板几乎说了算，这个球员作为劳方基本上没有任何谈判的权利，你没有谈判的权利，你就没有议价的自由。所以导致呢 ，CBA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？这个是符合有一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，就是我青训了你，你就要我为我这个球队效力，你不能说走就走。这个事情呢，有一定的中国的国情在，大家能够理解。但是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，只要一个球队他不放一个人，比如说我是新疆队，我不放周琦啊，我是辽宁队，我不放郭艾伦，我是广东队，我不放谁谁谁。他就走不了，我只要跟你签一个顶薪，这个顶薪还不是联盟中平均的一个顶薪，而是球队里面相对来说前几名的那个顶薪，你就走不了。一个职业联赛，一个职业联赛的运动员没有掌握自己的自由，那这个职业联赛的规则它就是虚的，它就是虚的。哪怕我10岁就进到你这个队，从少年队青年队一直打上来，18岁签了一个合同5年，然后再续了5年，续了10年，28岁，我2份合同都干完了，我想走能不能走？对不起，按照现在的 CBA 规定是不能走，只要球队不放他给你匹配一个顶薪，你就不能走。那这个规则姚明是没打破的，不知道他是缺乏勇气，还是缺乏智慧，还是实在搞不定这些背后的大老板们，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。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解决的，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就导致了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最典型的就是周琦的问题。那周琦的问题，姚明作为篮协一把手，在这件事情上又推翻了自己的规则，对吧？你既然这个规则定了，那我周琦的主队不放人理论上就不能走，那你定的规则你自己又不遵守，你自己又给周琦为了所谓的国家队，为了周琦作为一个国家队核心运动员的状态，你把他放走，那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就且不说你这个规则制定的完不完美，这个规不规范，是不是这个公平，那你连你自己制定出来哪怕不公平的政策你自己都不遵守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成为姚明这任上这一任半上最大的一个瑕疵，是吧？最大的一个瑕疵。这就像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说，我们永远不要和地球上的某一个国家打交道啊，他们不遵守规则，他们连他妈他们自己的规则都不遵守啊，这个国家就不提是谁了。这是撒切尔当年说的一句话啊。这个话呢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套在周琦这件事情上的。那还有一个事儿呢，就是 CBA 以前是有升降级的，后来取消了升降级之后呢，中国的联盟啊和美国的联盟和 NBA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？就 NBA 他们的球员保持完善的、保持完整的向上拼的冲劲儿，即使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，他们为了拿更多的钱，或者说不被淘汰掉，也是非常拼的。NBA 哪怕你是状元，现在福尔茨不就没球打了吗？哪怕你是状元。啊，你这个大家该骂你也骂你，这个你也不能躺在功劳本上吃一辈子。那虽然这个30个队啊是不变的，这个只进不出没有升降级，但是运动员的这个拼搏的精神是因为有很强的竞争环境的保障，所以他们是一直拼的。那中国的球队的老板，你现在就固定出来就是这些玩家，你也没有升降级了，那老板们他们摆烂或者老板们耍流氓的概率就特别大。这个事情在中国足球上是出现过非常多次的，只要中国足协做了一些断子绝孙的决定，我们为了某届大赛我们要进行长期的集训，那有很多俱乐部尤其是国脚大户啊，北京、上海、大连、山东就会说，那我球队一共11个主力，刨下4个外援，剩下7个中国人都让你们给调到国家队去了，那我球队的成绩下滑了怎么办？那足协就说，那行，那就不没有升降级，那没有升降级，很多球队尤其小球队，好，那我不降级，那我就不发工资了，我就欠钱，或者说我在跟你签合同上我就耍流氓，对吧？那老板就到了一个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地步，对吧？你爱打爱踢踢，我就不发钱，你不爱踢踢不踢滚，有的是人愿意踢，那我你踢不好我又不降级，那我就跟你耍无赖。那现在 CBA 有没有一些球队是处于这样的精神上躺平的状态？那肯定是有。你不给这些老板们施加压力，那肯定是不行。那咱们 CBA 现在这个规则在对于这个劳方的保护上是非常非常差的， 非常非常差的，然后对于资方的保护呢就过度了，导致呢他们就没有特别大的进展。这个是姚明这一年多的改革呢就改的半拉割鸡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美国的那个规则呢，它是充分博弈出来的，它是这个劳方里面的流氓雇律师跟资方里面的流氓雇律师，然后两边的流氓律师互相吵架、互相争吵、互相博弈出来的这么一个规则。那我们如果想直接抄过来，在目前的中国的职业体育的环境之下呢，那很多想法可能是好的，它不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哪怕你当初有些想法根本可能都不是好的，或者都根本就没想清楚，就觉得人家那样行，那咱们这样是不是也行？那这个东西说实话就会出现现在这种特别夹生的半拉割鸡的情况。姚明反正他离开了这个名利是非场，或者是离开了这轮这个泥潭吧，这是好事啊，对于他个人来说呢是个解脱啊。说实话，人啊在任何的位置上啊，到点啊就应该下车，是吧？然后呢你就享受天伦之乐也好啊，或者说进行人生的下一步的拓展规划也好啊，这都是好事。那我们就祝福姚明啊，也祝福中国篮球接下来能够更好，千万别学足球啊，千万别学足球。这就是今天的节目，下期再聊。
感谢收听本期金马奖，想加入听友群请添加小助手微信金马奖金马奖两遍全拼，小助手会拉大家入群。祝大家幸福愉快，平安喜乐。